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0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房屋改建中修自己，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榜2019年6月17日。我是1997年得法修炼的老弟子，今年72岁。在修炼过程中，我记住师父的教导，时时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向内照，有过很多痛苦的经历，也有过很多提高心性后的美妙体验，先写出两件事与同修交流。一、房屋改建中的波折。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也是多年前买的别人的两间二手平房，现在儿女们都有自己的住房，这套旧房多年来只有我和老伴住。2017年过年的时候，女儿提出把我们住的房子改造一下，让我们老两口享受住新屋。他就跟他爸和我商量改房的事，当时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想动这套旧房子，认为这旧房子坐西朝东，朝向不好，空气流通、采光都不好，改修也只能在以前的基础上改，我就想换个地方，并和家住农村的弟弟弟妹都讲好了，准备在他们住房旁边建两间坐北朝南两层的小楼房，这样空气、格局、采光都好。我将我的想法及打算一一讲了出来，可我讲来讲去讲了很多，他们父女就是不同意，理由是上街远不方便，儿女们回来吃个饭都不方便。后来他们父女还是决定拆掉旧房，在旧宅基地上按原来的格调重新做两间带隔热层的平房。我的一个朋友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就跟我建议让我做两层楼房，第一层一房一厅，后面是厨房、洗手间，第二层两个房间，上面再做一人多高的隔热层，儿女们回家过年时也可当房间住，平时可存放东西。经朋友这样一建议，我的心就稍微宽慰了一点，心想这也是个办法，相当于把房子扩大了两倍多，楼上空气及采光肯定要好很多，于是就平心静气地跟他们父女谈出了我的想法，讲出了这个方案。这时儿子把脸一拉，也不同意了。你做三层都行，看你存了多少钱，你不要指望我拿一分钱。老伴儿也不同意做两层。事已至此，我有些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我很不情愿的现实。拆旧房时，他们也不想费心费力，直接出了1000多元钱找挖掘机挖走。按我的想法是找几个小工把砖拆下来，可以做下脚砖再利用，还可以节约1到2000元钱。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结果多出钱不说，还挖走了很多后面菜园子里的土。那天刚好我不在家，等我回来一看，简直气得够呛，我就和老伴儿争了起来，埋怨他让挖掘机把后面菜地的土挖走了1米来深，到时候自己种菜还要去别处买土拖来填上。果真后来房子做好后，菜地地势太低，只好又去买了2车土，一筐一筐地挑进来。真是一关未过一关又来，原来老屋前有一棵长了十几年的桂花树，很漂亮的，可女儿说门前不能栽树，要小工砍掉。我不同意，老伴儿就亲自动手砍。 还是拿了一把儿子过年时花了80元买回来的新菜刀，平时我都舍不得用，结果让老伴儿给砍了两个大缺口。当时我的心真是烦透了，一个个都说得好听，让我们两老享受住新屋，我自己住的屋自己都没有权做主，忍不住的时候就看师傅的法，想用大法化解我心里的怨气。师傅在《红营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是啊，师傅的法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可是由于我的根本执着心没有找到，人心被放大，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找自己。我就一直和老伴儿争来争去，各执己见，但毕竟是老伴儿安排施工，我再争也没用，他按他的方案做，就这样一直争论到房子竣工。房子做成后，因为采光不好，有两个房间都是黑黑的，我极不情愿搬进去住，但又没有办法。这两间平房花了10几万，欠下了一大笔债，找两个女儿借了6万，都没有找儿子开口借，就是开口儿媳妇也不会借，借的钱归我和老伴还，儿女不拿一分钱，可建议又是他们提的。我原本就不想做房，一是做房操心，二是现在物价贵，一点退休金哪够做房子啊。可事已至此，我的心真是堵啊。我刚开始认为做完这套房子对我的修炼损失很大，期间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自己也急得睡不着觉，学法也不静心。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时还是很开心，感觉把屋里的事都忘了，可是一回到家里就又不舒服。女儿跟她姨妈我姐姐打电话告状，说我在家天天和他们争吵，姐姐也是修炼法轮功的，就打电话过来和我交流。她说，这个房子就算修得像金銮宝殿，也不是你的，你只借这个屋小住几天。我这才猛然想起，对呀，我是修炼人呢，怎么还看重人间的居住条件呢？这不是一种想过好日子的享乐心吗？师父在《红岩寺几人行》中说，人间再好也比不了天堂。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同修们提醒了我，我认识到旧宅基朝向不好，空气不好，可那是属于我的地基呀，别处朝向空气采光好，那不属于我的呀，这是根据自身的德和业力安排的，我自己怎么能改变呢？对于修炼人讲，不执着于世间得失，能够有一个栖息之地，有一口饭吃就行了，只要能够保证修炼是第一重要的，我真正的家在天上，怎么还执着世间得失呢？在整个矛盾的过程中，都是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却一次都没有替老伴考虑过，更没有替儿女考虑过什么。整个过程中，除了埋怨就是指责，为私为我，求自己安逸，都是错的。我反思自己，修炼了20多年，在矛盾面前表现得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我怎么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之恩？我怎么能承担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呢？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要慈悲地对待一切人，遇到任何问题都找自己的原因，哪怕别人骂了我们，打了我们，我们都找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哪个地方不对了造成的，这能找到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去掉为私为我执着的最好办法。我知道自己修得不扎实，就加强学法，向内找自己，找出了很多的执着心，主要有急躁心、争斗心、怨恨心、利益心等等。我下决心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一个一个连根拔起，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二，去掉利益之心。在我做房子的时候，我亲家给我送来了一只鸡，因为没地方喂，我就把这只鸡拿到我娘家弟妹那里去喂，和他家的30多只鸡喂在一起，并说好到过年时再去捉回来。 到腊月28，女儿去捉鸡时，她舅妈说鸡子死了。女儿回来告诉我时，我当时就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我心里很坦然，后来也一直没向弟妹过问。我知道这一定是去我的利益之心的。通过不断的学法，感觉心胸越来越宽阔，能自觉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我把鸡放到弟妹那里喂，其实是占了他的利益，自己不觉得，因为喂鸡每天都要喂谷子。俗话说，斗金喂金鸡，金鸡不值一斗米。一只鸡喂了大半年也要吃很多谷子的，我却没想到送一粒谷子到他那里，全是他在贴，我这不是占了他的便宜吗？想到这里，我真心感谢弟妹帮我提高了心性，心也豁然开朗。因为弟弟在南方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回来过年。过年时我就嘱咐儿女们，今年过年你们舅舅不在家，你们同样要去给舅妈拜个年，多多宽慰舅妈。儿女们听了我的话，都高高兴兴地给舅妈拜了年。今年弟妹的父亲病了，她需要回娘家去照顾，因弟弟不在家，她就想让我帮她去照看家，但又不好意思请我，就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说。我二话没说就去帮她照看，每天帮她喂50多只鸡，还喂猪。我没有任何埋怨情绪，因为我是修炼人，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结语：修炼太美好了，真是妙不可言。都说人没有3天好日子过，可修炼大法的人感觉很充实，因为每天都在提高与升华中，不会被世间凡事缠绕。我要感谢师尊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我，给予我修炼的机缘。我要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让师尊多一份欣慰。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人要正用大法资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1日。师父讲，今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那一分钱一点点都透着一个修炼人的境界、心态、执着、圆满和不能圆满。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19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后，我由于去北京证实法，被单位行政降2级，1年多未发工资。自己之前有个7-8万元积蓄放在家里，总觉得不安全，担心恶人非法抄家会都抄没了，存在银行里要用时去取也挺麻烦。正在犹豫时，忽然心生一念，这钱何不给同修证实法用呢？这比放在家里可要强1000万倍。当时思想里还没有大法弟子的钱也是大法资源这个概念，只是这个念头一出，马上就有同修找到了我，说做什么项目缺钱用。因是熟悉的同修，我就拿出了2万，问够吗？他说差得远。因为我相信他们做的是正事，而不是集资之类的，后来就2万、3万的钱都拿出来了。这时考验我心性的事来了，由于我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福利房，结尾款时因我行政降了2级，不符合现在住的级别。有人说超出的面积要按市场价多交钱，更有幸灾乐祸的人在旁说，这下你可要多交好多万了。自己心中一下没了底，怎么办？到哪去筹钱呢？学法时心想，不对呀，这不是邪恶在干扰吗？ 行政降两级是分房后的事情，凭什么让我多交钱？我是大法弟子，不该交的钱一分也不能交。师父说了，一个不动就治万动。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任凭旁人怎么议论，我就是不听不闻不动心。但是不修炼的先生着急了，在那唉声叹气的，我说，别听旁人胡言乱语，他们说的都不算数。先生说，那谁说了算数？我说，我师父说了算数，不该交的钱，一分钱也不会多交。先生不言语了。后来结算时的情况是，按原级别算，只交10000几元。我看看我的工资卡，上面正好有11000元，我心中真是万分感恩师父，同时也深深体悟到，只要真正的信师信法，就会有奇迹出现。那点积蓄用完之后，我就只剩下工资了。救人的项目在继续，对资金的需求也在继续。从我的角度上看，我该怎么办？我当时就定下一念，那就把我每月的工资都拿出来。从那以后，每月的工资我都凑成整数拿出来，如2000多元就凑成3000元。家庭生活开支就用先生的工资。奇怪的是，虽然这样，我从来没感觉缺钱用。平时先生的工资与我差不多，从那以后，他每月的工资总要比我多出1000-2000元。他在我们同一系统不同的部门工作。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安排。这多出来的钱正好补偿给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期间也有过干扰，儿子初中快毕业时，学校老师动员学生入团，说以前入团要写申请，现在搞简单点，明天开会时愿意入团的同学举个手就行了。儿子回来告诉我，我说，明天你千万不能举手。以前没有三退的事，入了就入了，现在大家都在三退，怎么还能往里钻？有人怕老师说，先入了团，再声明退团，咱们不能这样，不入就是不入。还好，儿子从小跟我一起学法，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放学回家，我问，举手没？他说，没举手。我又问，全班有多少人没举手？他说，就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俩人。还说老师说他真不懂事。我笑着对他竖起大拇指，儿子好样的，师父知道你懂事。后来儿子上重点高中差几分，老师说多交10000元可以想办法塞进去。我说算了吧，就上个普通高中，一样能好好读书。咱们的钱珍贵着呢，怎能塞给常人助长不正之风呢？一晃儿子大学毕业了，工作几年要结婚了，按现在常人的要求是要买婚房。在这房价一路飙升的年代，我们哪来的钱买房呢？惭愧的是，这时自己的私心冒出来了，想把每月给资料点的钱停一段时间，等儿子完了婚再说。刚动了这一念，有一天在家翻抽屉，发现了一个很长时间没用过的钱包，摸一摸，里面鼓鼓的，打开一看，一沓钞票，数了数，3000元。当时我脑子就嗡了一下，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毁约。你不是缺钱吗？这里有3000元。我赶紧再凑上1000元拿了出去。从此以后再不敢有妄念，每月先把这笔钱准备好，再去安排其他的。我也跟儿子说好，这婚房咱们买不起，也不会买，因为这年头买房子实在是把钱扔到水里。你们就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保证对你们好。儿子也理解我们，说不靠我们， 要靠自己的努力。如今儿子和媳妇都在外地大都市工作，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工作都很勤奋，也很知足。他们告诉我，在他们工作的城市，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真不容易，一点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家，还要赡养父母，赞助弟妹上学。他们多半是多人合租，许多的人属于自己的空间只有一张睡觉的床，而你们身体好，又有退休工资，不用我们赡养，不用我们牵挂，我们只需自己养活自己。和他们相比，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我告诉他们，我们幸福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黑窝里取回师父的法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0日。回想自己22年的修炼历程，有些往事历历在目，有些已经不是很清晰了，但是有一件事一直印在我的记忆中，犹如昨天发生的一样。这是一件什么事呢？听我给大家讲来。我家在辽宁省会城市沈阳，这个中国东北的大都市，表面上是车水马龙、人流川流不息的大城市，可自从1999年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以来，这里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邪恶至极的事情，被中共极力掩盖着。如震惊世界的沈阳市苏家屯血栓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法轮功学员高荣荣被毁容致死案，就是在这里发生。沈阳马三家教养院、沈阳监狱城、沈阳龙山教养院、沈阳张氏教养院、沈阳沈星教养院、拘留所和一些黑监狱都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光沈阳龙山教养院成立的5年间，就非法关押迫害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沈阳龙山教养院的前身是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于1999年10月开始非法关押迫害大法弟子。沈阳龙山教养院成立于2001年3月，解体于2004年10月。龙山教养院到每次接见日时，警察卑鄙地把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放在地上，叫来接见的家属踩，叫众生对大法犯罪，如果家属不踩就不让进去，就见不到他们日夜思念的亲人。警察一边邪恶地迫害着关押在里面的法轮功学员，一边用这种行为胁迫着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对大法犯罪，也让这些做此事的警察犯下了无法偿还的罪业。我和另两位法轮功学员知道此事后，我们就商量着，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绝不允许这种践踏师父法相的事发生，让众生犯罪的事情发生。我们一致决定去魔窝取回师尊的法相，我们就先多学法发正念，然后定下了日子，具体现在记不清了，大概是在2003年10月份，我们三人起大早打上一辆出租车，直奔坐落在市郊的教养院。我们要赶上班的警察通勤车到之前赶到教养院，还得在我们取回师尊的法相后他们上班之前离开，因为我们取法相的地方就是他们上班进门的地方。教养院坐落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就停在了教养院大门外，因司机对旁边的村子很熟，就说到村子去转转，我们也说来得早了去吧，车就开走了。如果车不走，我们干啥司机就会一目了然，这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们知道师父的法相就在门卫室的后边，如果我们从门口进去再转到门卫室的后面，门卫就一定会发现。我们商量着这个方法不行，教养院的围墙是铁栏杆，想到门卫室后边另一个是跳铁栏杆，从栏杆外面也够不到法相， 只有跳栏杆翻过去才能取到法相。同修穿的鞋不方便，就过来和我换鞋，一同修翻栏杆进去取，我们在外面发正念，他很麻利就翻了过去，蹲在里面，在一些东西中找师父的法相，先找到一张，外面的同修说，还有，再找，接着都找到了。同修小心地把几张法相卷成筒，从栏杆的空递了过来，我们一接，放衣服里边了，同修又踩着栏杆翻出来，就这样很顺利地取回了师尊的法相。我们知道都是师父保护着弟子，当时也没有想其他的，什么有没有摄像头之类，只想取回师尊的法相，尽到大法弟子的责任。就在我们在门口发正念时，就看教养院里有人往门卫室这边来，我心里赶紧求师尊给下个照，让他们看不见。取回法相，出租车也回来了，就在我们坐车返回时，走出不远，和教养院上班的通勤车走了个对头。在取师尊法相的头几天，决定去取后，我还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声音问，去北京正实法谁去？我马上举手说，我去。把师尊法相取回家后，我们又买来新白手巾，小心翼翼地把师尊的法相擦干净。塑封的法相已被践踏得不像样子，被鞋子上的钉子踩得凸凹不平的，有的地方已经破了。望着师尊的法相，感觉师父的眼圈红红的，我们也很难过。我们的师父为了救度我们，为了众生，用尽人间的语言也形容不了。在人间，也只有中共邪党才能干出这种谤师谤法的坏事来。我们三位同修配合去魔窝取法相一事，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在邪恶还很猖獗的情况下，在邪恶的眼皮底下，堂堂正正取回我们的师父法相。我们知道，是我们有这个心愿，师父在帮助我们，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在我们取回法相后，龙山教养院再没出现过践踏师父法相的事。一年后，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龙山教养院解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不正的眼神发现执着并修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4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神是内心世界的反应。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不正的眼神。那天早上，我给儿媳做好早餐，摆放在餐桌上，我坐在那里等她吃饭。儿媳从屋里出来，连个招呼也没打，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去了洗手间，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犯堵。望着她的背影，突然发现我向她投去了一个不善的眼神，是怨恨，是不满，是看不起。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不正的眼神隐藏了多少肮脏的心。我和儿媳性格都比较内向，她来我家后，我俩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有一天去亲戚家串门，突然谈论起儿子过去找对象的话题，不知我哪句话让她感觉我是说过去找的对象好，她就不高兴了。从那天开始就不理我了。我把这个突然而来的矛盾当作自己提高的契机，向内找，发现自己是口无遮拦，不修口招来的麻烦。我向他承认错误，我说，如果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对你有伤害，请原谅。他说，没什么，是你多心了。但是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了隔阂，虽不严重，但也是个问题。
我尽量做好作为婆婆应该做的事，采购、做饭、料理家务，给她买衣服，但我感觉她对我还是冷冷的。那一段时间心里很苦，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也时常流露出我不喜欢你的念头。这个念头有时压都压不住，所以就出现了前面的那一幕。那个不正的眼神让我久久不能忘记。我告诫自己，修去这个不好的眼神和其后面隐藏的执着。从那天起，我便注意自己的眼神，并找出它后面所隐藏的人心。不修不知道，一修吓一跳。从那些不正的眼神，我看到了自己划过去了很多不好的心。例如，帮助妹妹同修学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时教她几遍，她学不会，我就有些不耐烦了，说话的语气就不好听了。她嫌我教的不好，有时还和我发脾气，说什么，你不是不愿意让人说吗？就说你。我知道修炼人得忍，尽量不和他争执，但心里可不平静，还是在向外看，心想他怎么这样，这是修炼人吗？那么笨还怨别人。这时我发现我的眼睛流露的是轻蔑的眼神，抓住这个不正的眼神，修去他，不要他，他不是我。我强烈地排斥他，一次两次多次的磨练，现在我觉得我的心容量大多了，因为我学会了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很多不易察觉的执着心。我和儿子都是大学学历，儿媳家在农村，只有初中文化。向内找，发现我确实对他有瞧不起的心，虽然嘴里没说过什么，但言谈举止，包括眼神上，都会有所表露。你的心人家会感应到，你的眼神人家也会看到，自然对你就不满了，那隔阂不就产生了吗？我问自己，一个佛他会瞧不起一个即便是没有教养或者文化低一点的孩子吗？佛的慈悲和善良又从何体现呢？我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了，人心那么重那么多，还觉得自己挺好，真是羞愧难言，都是我的错，我不好，请原谅。渐渐的，那颗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淡了，没了。有一天买了肉馅儿，我说包饺子或者包包子，过一会儿儿媳就和面了。我说你和的是饺子面还是包子面？她气嘟嘟地说，包饺子不和饺子面，和什么面？语气不太好听。我站在他的身后，嘿嘿地乐了。我注意自己当时的心态，觉得还算平静。当时我的心里只有善，没有怨恨，眼神也很祥和。我心里很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我进步了。谢谢师父为弟子的提高费尽了心机。有一次，妹妹突然劈头盖脸给我来了一通，说我不拘小节，他们家到处是我掉的头发，说我刷牙往水池子里吐，还有往自己家划了东西等。当时我有点发懵，但没有和她争辩，我感觉我的眼神很平和，没有气恨，只是静静地听着。过后仔细想想，他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都有我存在的问题。原来我负责做资料，后来妹妹同修做，我辅助他，有时为了方便就住在他家，确实给人家造成了许多不便。我也没注意生活小节的修为。从那以后，没有特殊情况，我就不住在他家了。他给东西，我也尽量不要或少要。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我发自内心感谢同修的帮助， 它使我看到了自己诸多的不足，我体会到师父的用心良苦，为了弟子的提高，用同修的嘴点醒了我。在此，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帮助，也谢谢家人让我看到了我的不足，我会勇猛精进，做师父的合格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十几年坚持走十几里路参加集体学法，吉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6日。我是农村大法弟子，在1998年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我身体多种疾病缠身，关节炎、心脏病和腰疼的厉害，连铺床铺被子都累得受不了，更不能走夜路。学法三天觉得很有效果，不到一个月所有的病痛都好了，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这个功法真是太神奇了。集体学法是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集体学法有很多好处，能及时切磋交流，比学比修。选自《红营实修》。心性提高得快，由于我村720之前有几人学法练功，中共99年打压迫害以后，其他人都不练了，就剩下我自己。我意识到不能怕苦怕累，我坚持每天来回走15里路到镇上的学法小组学法。刚开始时，家里老头不给好脸看，总骂我，不去你就能死啊。我不往心里去，你骂你的，我去我的。到现在老头支持我了，早晨早早做好饭，吃完我就走，老头在家收拾。这么好的功法是千年万年不遇的，学法不能懈怠，十几年一直坚持到那里学法切磋。夏天酷暑难耐，冬天冒着严寒，如走累的时候就背诵师父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营二正念正行》。虽然苦点累点，但心里很甜，沐浴在法中。这么多年我风雨无阻，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真是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弟子呀。别看我天天来回走十多里，赶上下雨还得绕道，那就更远了，我真是不觉得累。有时路上遇到我屯子人问我天天干啥去，我就告诉他们我学法轮功去，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他们看我走得快也不累，就说你老太太得活100岁，我今年78岁了，他们也佩服。有一次和闺女一起去串门，她说今天和你一起走咋不累呢，每回自己走得歇几次呢，我说你再出门招呼我和我一起走吧，说完哈哈笑。我心里有一念，师父告诉了，得法即是神。选自《红营广度众生》。有师父保护，你能累吗？这些年我天天步行去镇上学法，从来没被雨浇过，有时我一看那天上就来雨了，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我得回去啊，让雨先在旁处下，我回家的路上先别下雨。走到屯子里有地方避雨了，那雨保证就哗哗的下来了。刮风也是，眼瞅着那风都刮冒烟了。我说师父啊，那大风要过来了，那大风不能刮我。那沙尘暴它不是总刮，它是一阵一阵的，一过来一大片的地方都啥也看不见。 我就这样一说，那大风就从那边过去了。有时刮大风，家里人就劝我别去了，我说那算个啥呀。有一年雪大，一开门就一尺多厚的雪也挡不住我，路上只有我一步一个脚印给别人开路。还有一次也是回来晚了，走到火车道时，路旁有林带，我走着走着身子咋这么轻呢，可快了，走走就起空了，耳边风声呼呼的响，这段路是飘过来的。在路上除了背法之外，我还往电线杆上写标语，法轮大法好。有一次正写着，有一个人看见说，一会儿派出所找你。我说派出所知道法轮功怎么回事，我也不怕，碰着有缘人我就讲真相劝三退。还有一次准备好了，带上资料去别的屯子发资料，贴真相不甘交，走到半路脚突然疼得厉害，不能走了。我就说你疼啥呀，疼的不是我，我得注视正法呀，我是大法徒，我得救度众生啊，我有师父管，你干扰不了我呀。说完就好了，啥事儿没有。一路走来，感恩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所给予我的一切。无论前面的路还有多长，我都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真是三生有幸，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最后的时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7日。2019年师父的讲法我总共读了4遍，其实是想读5遍的，但是时间关系还没来得及完成心里的这个目标。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很多事情以前我不想讲，我也不能讲，讲出来那个难就变得更大，就变得更麻烦，因为旧的因素，他们觉得你把这个事情给捅破了，那些人心去不了了，他们甚至于会使这些人因此而走向反面，出现更大的麻烦。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那么今年的讲法，师父却像直接揭盖子给答案一样，把病业和旧势力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个人悟道，时间真的不多了，已经不需要迷了。想想自己真的达到标准了吗？没有，还有那么多执着，还有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执着，还有那么多人尚未得救，心里其实非常非常着急。但是作为大法弟子，着急是人的心态，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中。师父明示，做道是修，见红营实修。想想修炼已经不单纯是个人圆满了，是兑现曾经对师尊对众生许下的承诺。近期看到许多同修在写关于党文化的文章，我也深有感触。记得很久前就发现自己说话喜欢每句都加上一个我字，我怎么怎么，我如何如何，我这样那样，听起来也不是什么病句，但是自己说多了都觉得不舒服，心里不舒服，好像天下只有我无他的非常自我的感觉。但那时就只是把这当成一种语言习惯，也想过要改，目前也不知道改了多少，应该还是没改全。就在前几天晚上读了几篇交流文章，然后去洗漱了，当时就感觉满脑子都是被我给轰炸了，好像漫天都是强大的我我我，像冰雹一样砸到我头上，心里特别难受。经过许多分析向内找，我看到了是那个党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被暴露出来了，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情，希望同修不要多想。我特意对比了两篇交流文章，一篇是大陆同修写的，一篇是美国同修写的。大陆同修文章大部分语句都是我开头，而美国同修文章中几乎看不到我。我们在这个党文化的环境中不停地浸染，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那种以我为前提的思考模式，真的很可怕。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到了时时刻刻对照法，不正的立刻否定，随时修好自己的时候了。修炼人不可能没有人心，而每一念出来时，第一时间发现不对就纠正过来。然而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一念不对，那是执着，而是背后还有一颗不愿意放弃他的执着心，对自己的喜好，那个不愿意是时候扔掉了。师父告诉我们，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见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近期对自己的执着、观念、人心都会在发正念的前五分钟重点清除，效果还是很明显。对党文化，我想自己也必须采用这个方法，尽快地去掉它。今天学法，师父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见转法轮。以前一直认为是指直接参加师父讲法班的同修，今天突然悟到，其实也包括我们没见过师父的大法弟子。师尊亲临救度，这难道不是我们最最幸运的事吗？还有比这更幸运的机会吗？师父无量的慈悲是我们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无法想象的。我们一念达到标准了，那一难就迎刃而解了。这背后师父为我们消了多少业呀？珍惜师父给我们的最后机会吧，万古机缘，稍纵即逝。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加持我与小同修抵制入对》，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童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6日。我儿子是小同修，今年7岁了，刚上一年级就面临被迫加入邪恶的少先队组织。我们一直针对学校另外空间迫害世人与小同修的邪恶发正念，彻底灭尽邪恶的迫害。之前看到过本地同修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感到很难过，也问过同修为什么不主动找老师告知不入队，得到的答复就是不入队不行，先表面上入了，然后再去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等等诸如此类的答复。我和儿子也困惑过，有时也感到力不从心，我们就发正念清除这种不正的念头，也专门去明慧网找一些相关文章。当看到其他小同修坚决不入队，家长同修也正念十足，我们就更加坚定了正念。我问儿子，如果全校只有你一个人不戴红领巾，你觉得可以吗？儿子坚定地答道，可以。就这一念，师父看到了小同修无比坚定的心，加持了我们的正念。儿子催了我好几次去找他的班主任说明他不入队的事，本来定好2018年教师节那天去找老师，但一来下雨，二来怕老师误会我们要去给他送礼，就决定第二天再去。教师节我们没有给老师送礼，因为师父的诗词《红影二普照》里有一句节制是下流。我此时的理解就是不能在师生关系问题上随波逐流， 我们作为修炼人要时刻按法的要求做。教师节过后第二天中午接到儿子后，我们俩就径直找到班主任老师去说明此事。我们和班主任老师隔着一条马路，在等待红绿灯时，我看着人来人往的人群，突然觉得心里有点不稳，各种负面的想法涌出。我顿时觉得这条斑马线好长好长。此时儿子说，妈妈，我给你发正念，你去和老师说。儿子的话点醒了我，也想起出门前我让我母亲同修也帮忙发正念，一路上我也发着正念。此时此刻我心中没有了顾虑，走到老师跟前和老师说明了情况。老师很理解，也说入了队就不能退了，干脆就不入。我还说，如果学校为难你，我就去找学校说明情况，我们坚决不入少先队。就这样，我们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我丈夫在邪党的部门工作很多年了，深知邪恶的伎俩和腐败，早在很多年前就用真名在大纪元退出邪恶组织了，至今好多年不交党费了，也找过组织公开退党很多次，都不了了之。而我当初也是邪党党员，但在师父的智慧安排下，换工作时转邪党关系时，因没地方接收就转没了。我丈夫也不想让孩子入队，也支持我去找老师说明此事。我回家后告诉他此事，他称赞我说，你正念真足。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呢。这是过去了大半年一直没有入队的动静，但我们还是坚持针对此事发正念。一转眼到了2019年5月底的一天，儿子中午放学回家，突然跟我说，妈妈，今天上午一年级的同学都排队去入少先队，老师跟我说，你不入队，不用去，回教室等着吧。儿子说得很平淡，但我却很吃惊。虽然也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也一直在发正念，也想了多种办法去应对来自学校的压力，可是没想到这件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激动地问儿子，你知道是谁帮你的吗？儿子答，师父。我又问，教室就你一个人，你在干什么呢？发正念了吗？他回答说，没想起来。我严肃地告诉他，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儿子说，记住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考验我们心性的。一天午饭后，我还在洗碗，儿子说有事跟我说，然后他就到我卧室等我。期间听到我母亲问他啥事，他也不答，一直在那等我。直到我走进卧室，看到儿子的表情，知道他遇到问题了。他说，今天在学校门口有值周生问他为什么不戴红领巾，还问他几年级。我的心一下提上来了，我知道考验来了，忙问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我妈妈没有让我入少先队。听后我知道儿子害怕了。我能想到对于小同修身单力薄，在学校面对各种压力，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没有强大的正念，他怎么能坦然面对。此时我的心里翻出各种不好的念头，但很快就否定和排斥他们。我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必须给孩子增添正念。我对儿子说，其实妈妈也想到你要在学校面对的各种问题了，比如同学们问你为什么不入队。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儿子接过话说，已经有很多同学问我这个问题了。我问他怎么回答的，儿子很认真地回答，我就说我不告诉你们。我说，你怎么不说共产党是西来幽灵，我们不做马列子孙，要做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儿子说，他们还小不懂这些，师父不是在转法轮中说过。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 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听到这里，我觉得孩子法理清晰，遇事也懂得按照大法去做，我真的好感动，也好欣慰。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突然想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理。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他大的时候，他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你要不在意，不把他放在心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想到这里，我心里的怕瞬间化为乌有了，马上能正念很足地面对这件事情了。我也正念坚定地告诉儿子，你做的事情是最正确的，没什么可怕的。有师父，有大法呢。下次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戴红领巾，你要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你不是少先队员。随着天天学法，儿子的怕心被生出来的正念去掉了。我知道我们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这一关。写出这件事情的完整经过，是想和正在面临和即将面临此事的同修们交流，希望能帮助同修们在对待入队问题上能正念正行，叩谢师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读师父新讲法所悟，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师父在近期发表了两篇新讲法，有些浅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最近这几天和周围的同修反复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和红银五，大家学了师父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后都深有感触，都意识到党文化这个邪恶的东西一定要清除，它的存在对我们正法修炼的方方面面都干扰很大。这次师尊又在红鹦鹉的歌词中反复强调现代变异观念、无神论、进化论对人类的毒害。师尊也在新讲法中强调了手机等电子产品对人类的侵蚀和毒害已经相当严重。记得神韵有一个节目就是隐喻手机对人类的控制已经让人不能自拔。我是30多岁的大法弟子，虽然在大法中修炼多年，但由于从小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觉得自身的党文化和现代变异的观念还很强。由于长期处于这样的邪恶环境，对于自身的党文化因素有的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次看师父的红银舞，觉得前半部分的歌词还好理解，一到后面诗词的部分就感到理解上的困难。我在常人中的文化也不差，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内照是有一层现代变异观念和党文化的败物在阻挡。个人体悟，红银舞诗词有一部分是赞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而且写了多首盛赞神韵的诗，而传统文化正是破除现代变异观念、教人走回正途的利器。个人体悟，红鹦鹉是帮助我们去掉现代观念、走回传统之路的法宝。越是哪里不易懂，就越应该多学，而且加强发正念，清理自身这些党文化和现代的变异观念。建议同修们如果对红鹦鹉有哪里理解不好的地方，就向内多找找还有哪种没意识到的变异观念在阻挡，然后多发正念清除。我自己试了一下，效果还是挺好的，阻挡的一层物质因素明显被清除了。以上只是个人一点浅悟，
不当之处往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外空间所见，加强正念，分清他我，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7日。今天发正念，看到另外空间就是力的机制已经开始出现裂缝，那些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已经完全摆脱了就是力的机制，他们周围由金色的大柱子围绕着，任何邪恶生命靠近就炸掉了，这样那些剩余的旧势力与邪恶生命更加恼怒与气急败坏，他们更加死死盯着还没有完全从旧势力机制中解脱的大法弟子，看到他们有一点漏时马上强加黑色的物质，所以有时同修在过关时觉得自己某些执着心总也去不掉，其实这只是旧势力加大加强了这些心，自己原有的执着只是一点，这时有些同修分不清自我，自己把自己的执着心加大了，关没过好，上了旧势力的当，但旧势力强加的黑色物质只是一些黑烟状，很容易清理掉，所以提醒同修在过关时一定要分清自己，发正念解体邪恶强加的物质，同时一定要重视每一次过关提高的机会，因为最后的邪恶更加邪恶，如果关过不去会使自己的执着心越来越大，到最后邪恶就找借口下狠手把大法弟子往下拽，往死里迫害，但是我们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认真做好三件事，重视向内找，发正念，邪恶什么也不算，这只是自己所在层次所见，意在提醒那些不重视过关的同修重视起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